大家好，在今天的这个视频中，我和大家简单介绍 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5的系统高混用性。在介绍系统之前，我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张红军，是微软 ALM 方向的 MVP。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TFS 的这个高混用性。在介绍高混用性之前，我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高混用性。其实高混用性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它的概念基本上可以这么定，就是说通过软件或者硬件的一些设置，确保系统持续不断的提供服务，不会因为系统故障停止对终端用户的一个服务。那么为什么需要高混用性呢？其实这个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首先一个是它可以提供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服务，另外一个呢，其实它可以提供一种负载均衡，使得系统的性能得到提高。比方说我们在一个业务场景中，系统因为升级或者硬件的扩充，或者是因为设置的更改，导致系统需要停止服务，那么在这个停止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不想让用户得到受到影响，那么我们便就需要在系统中部署更多的一些节点。当其中的某一些节点我们停止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启用其他的节点，然后提供这种连续的服务。另外一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高混用性的实现类型。目前比较普遍使用的技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软件的方式。软件的方式实现我们比如说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很常见的有这种负载均衡 ALB。 那么在对于这种数据库层面的软件，数据库服务软件，我们会常用的这种 Over the On 或者是数据库进上等技术。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硬件设备，比方说我们在很多客户的业务场景里面使用 F5 的设备，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它都能够为这种高混用性提供一种负载均衡和这种稳定的一个服务。好，在介绍完这个高混用性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一个环境。今天在我们演示的这个环境里面主要我部署了两套，一个是在应用层程序里面，在应用层节点上面我部署了在这个节点里面我部署了两台应用层服务器，是 TFS 的应用层服务器 TFS1 和 TFS2。 另外在数据库层面我部署了两台，就是大家能看到的这黄色的节点 SQL Server 1和 SQL Server 2。那么我接下来我会再通过一些实例演示给大家演示在应用层是如何通过负载均衡，就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NLB 实现系统的高混用性。同时我还跟大家会在数据库层面，然后通过数据库的高混用性，包括 Always On 的这种技术来演示如何实现这种数据库层面的高混用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演示一下如何实现的。首先我打开我的虚拟机，在我这台计算机上我把所有的系统都部署在同一台计算机上。现在我选择的这个环境是大家看到的很熟悉的 TFS 2015的操作界面。那么我回到这个操作界面的首页，大家会看到这个系统里面是 TFS 的首页，大家看到是顶端有一个节点一这个符，节点一这样的一个标识。这个节点一这样的标识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就在 TFS 的第一个节点服务器上面。我回到我的 PPT 里面， TFS 的第一个节点服务器，我在第一个节点服务器的应用程序里面把它做了一些小的改动。那么用户现在访问到这个通过这个高混用性地址，比方说 TFS 8080/TFS 这个地址访问到的这个应用程序，那么就是第一个节点的服务器。那么如果它当这个高混用性地址指向了 TFS2， 比如说当 TFS1 这台计算机是失效的情况下，或者是它关机，或者是说因为硬件的原因导致它的服务停止的情况下，那么 TFS2 来接管这个服务器的话，我们会通过刚才的这个界面会看到这个上面显示的或是节点2，以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演示。好，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左侧这是两台服务器，两台服务器是 TFS 的应用层服务器。现在这台服务器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的看到的 TFS1 的节点。比如说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做的修改，这个如果部署过 TFS 服务器会知道 TFS 会在 C 盘的这个目录底下，在这个目录，因为它使用了一个 MVC 的一个技术 那么在 Shard 里面通过这样修改这个 main master page 文件，那么我可以使得用户啊看能够看到当前我使用 TFS 这个地址，大家看到使用 TFS 这个地址，那么当前服务访问的实际上是节点一这的服务器，那么或许所有的页面提供的服务都是由节点一这的服务器来提供服务的。好，那么我现在导入到这台计算机，我把这个节点一服务器，比如说我演示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那么 TFS 一这台服务器出现了宕机，是吗？比方说我把它关机了，直接把这台计算机关机，或者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模拟这种断网的情况下，因为我的计算机都在虚拟机的环境里面，我可以通过这个一会儿我可以通过这个断网的方式也跟大家模拟一下，然后这种服务器失效的情况下，那它是对最终用户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最终用户的这个界面，这个时候我在刷新或者访问，这个大家是能看到了吗？这个界面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了。那实际上我的地址还是不变的。我的地址还是 TFS8080TFS 这个应用程序，但是我现在提供服务的这个 TFS 应用层服务器节点已经回到了 TFS2 这么一台计算机，而不再是刚才看到的节点一服务器，实际上现在是由我这台服务器 TFS2 这台服务器给大家提供服务。我打开我的 TFS 控制台程序， TFS2 这台服务器给大家提供程序。好，接下来我再把这台计算机再起来一下，把它关闭的第一个节点服务器启动。那么当它完全正常启动了以后，那么其他的用户能够访问我的服务器的时候，访问这个高可信性地址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访问到是节点一服务器。那么这个节点一还是节点二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呢？刚才跟大家介绍 TFS 服务器实际上是一套基于这个 Web Service 类的服务器，所有的这种服务啊都是通过 Web 给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实际上基于这么一种技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Windows Server 自带的这种负载均衡 ALB 技术来实现。大家来看一下我这台服务器上面安装的 ALB 服务，负载均衡，大家看到这是负载均衡。现在是刚才是一台服务器，现在两台服务器，为什么？因为刚才我关闭的那台计算机已经起来了。我再访问一下，大家会看到哈，它这种自动切换又回到了节点一服务器了。当然，这是访问节点一还是节点二，其实这个是通过刚才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负载均衡来自动判断的。不是说你想访问哪台服务器就访问哪台服务器，它是通过负载均衡分析网络流量还有服务器的这个负载来实现用户访问哪一台计算机。实际上这样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实现了这种应用层不仅能够提供一种高可用性的不间断的这种服务，同时还提供了一种负载均衡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尤其在这种特定的一种场景下，尤其是这种客户量特别大访问量特别大的情况下，那么通过这种应用层程序的通过的应用层加入负载均衡这样的功能，能够使得大幅度提高系统的这种稳定性和这种性能。好，刚才这简单给大家介绍了这种在应用层程序里面，在应用层 TFS 应用层如何实现这种高可用性，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数据库层面上是如何实现的。数据库层面，当我们回到这个 TFS 的配置程序，配置控制台。这个控制台，如果大家放配置过 TFS 的程序对这个控制台应该很熟悉。那么我滚动到下方的时候，会看到 TFS 控制台里面的数据库连接。大家会看到，这个数据库连接实际上指定了当前的这台 TFS 服务器，它会使用哪台计算机作为自己的数据库服务器。在我的这个环境中我其实是部署了两台数据库服务器，一个叫 SQL 1，一个叫 SQL 2。其实，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data source 数据库连接字符串里面 data source 既不是 SQL 1，也不是 SQL 2，而是一个 TFSDB1 这样的一个字符。这个字符代表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在 PPT 里面给大家看到的这个高可用性的地址，高可用性的地址，或者我们说是数据库的 off the on 的地址。这个我现在这套环境里面配置的是使用了 SQL Server 2014的 off the on 技术。那么我回头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QL Server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配置。这是我 SQL 1这台计算机，SQL 1这台计算机里面大家会看到 我这里面有 TFS 相关的一些数据库，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应用程序，大家会看到 TFS 开头的这三个数据库，是吗？这几个数据库跟其他，如果在没有做高管应用之前，这个数据库的名称显示上是有区别的，大家会看到每个数据库的后面已经有一个括弧以同步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同步这个是标记标示出来我这几个库是已经使用了 TFS 的 Overzone 高可能性来进行管理的，一旦这台计算机上的这几个库这台计算机上的 SQL Server 出现故障或者停止服务的时候，那么会自动由其他节点的服务器来个承载服务，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Overzone 这个地址来看，就会看到我们在这里创建了一个 Overzone Group 01这样的一个服务器集群，或者是高可用性组。那么在这个高可用性组里面，我们添加了两台服务器，一个是 SQL 1，一个是 SQL 2。目前 SQL 1是我们的主要节点，实际上就是当服务器的应用层程序，当 SQL Server， 当这个TFS 的应用层程序，指定 TFS DB 零一为它提供服务的时候，它首先会去找我们的 SQL 1，因为 SQL 1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器。如果 SQL 1当时出现了这种故障，那么会由 SQL 2来给它提供数据库的一个服务。在这个底下，我们会把 SQL Server 的这些数据库已经加入到我们的数据库组里面。那么这个下面的侦听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可用性地址这个概念。TFS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时候，它会找这个侦听器这个地址，这个侦听器的地址会自动把它的这个请求，然后分散到各个节点里面。我们在这里面就充分地利用了 SQL Server 2014的 Overzone 功能。好，接下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Overzone 是如何为 TFS 提供服务的。当前 SQL 1是主要节点，大家能看到，那我们的 TFS 访问这个TFS 访问客户端访问的时候，那么应用程序会找 SQL 1这台服务器。那么接下来我把 SQL 1关闭或者是把它的网络切断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我把它切换，我把它关机，直接关机。好，那么我会到 TFS SQL 2这台计算机上打开连接，然后我们来监控一下，看一下这个高可用性集群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当然在这个打开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TFS 对 TFS 用户会不会造成这种使用的一个间断。大家会看到哈，我的这个应用程序 TFS 对用户来说它还照常提供服务，为什么？因为 SQL 1断机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我的数据库停止了服务，实际上我的第二个节点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为 TFS 提供这种数据库的服务。那么我要连接 SQL 2，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应该是 SQL 2这台计算机自动已经承载了这种 TFS 的数据库服务。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点在连接上 SQL 2这台计算机，我们会看到高可用性副本里面 SQL 2已经变成了主要节点，刚才大家看到的 SQL 1是主要节点，现在 SQL 1已经出现了故障，它已经处在一个关机的一个状态，大家会看到一个小红色的亮点显示这台服务器现在当前工作不正常。那么接下来可能如果在我们的现实场景中出现了这样的故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采取措施去修复 SQL 1这台计算机。好的，这就是之前的一些介绍。